所以现在他慢慢就发现说，世界什么意思呢？世界原来是神的肩膀，那肩膀一定有两个肩膀的嘛。所以在他面前，你看看这个左这这个右肩，这个右边这个肩膀是以巴路山，还有呢这边肩膀是什么？是基利行山。那么这个两个座山有什么特点呢？所以为什么？因为神为什么把他带到这个地方？原因就是神要让他看见说，到底你要讲经历这个迦南，那首先你要知道迦南怎么回事。那圣经讲迦南是从但到别是吧？从但到别是吧？很清楚。好了，如果你真的走路从但到别是吧？你要160英里，那是很远很远。那你对伊利这个什么也没有印象，对这个迦南没有印象。所以神现在要建立他的观念，就是说，首先我要给你这块地，你起码知道这块地有多大嘛，这块地怎么一回事，你要看看嘛。所以神在世界就给他开个窗口，叫他一眼就会看见到底什么叫迦南美地。那神怎么做呢？所以神非常的有，你看这个非常的稀奇。那么这两座山呢，大家知道，一座山呢，这两座山都有山坡的，对不对？如果我现在面对那边是地中海的话，那这我的右边是以巴路山，这边是基利行山，都是东西向的。好了，我说再往远的地方看，那就是黑门山，对不对？黑门山也有个叫但，然后我再往远的地方就看着南地那个地方有一个叫做别示巴，到了别示巴已经靠近撒哈拉大沙漠，那根本是很炎热，那个地方根本就是等于是沙漠，是干旱无水、疲乏无水之地，所以这个就是从但到别示巴。所以现在神把我带到哪里？神把我带到中心，叫做什么？叫做世界。那么好了，如果我真的要已经到了这个地理中心，为什么办地理中心呢？因为在我经历以前，神让我先要看见下去，要知道我到底将来所得的产业什么样的产业，这个最重要嘛，是不是？好，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很清楚的。那这两座山特点在什么地方？如果我根本就在这个两个山谷中间，那么这个就其实他祭坛，他后来梵祭坛就是建立在那里的嘛。那么好了，亚伯拉罕所做的，后来他子孙都要做。你看，他去经历，他们都要经历，所以这就解释后来为什么他们进了迦南以后，他们第一站要做什么。好了，那么大家现在想想看，在这个时候呢，他们这个在这是亚伯拉罕。那么既然经历神的肩膀，那什么意思呢？为什么神把两座山摆在他面前呢？那当然要让他知道什么叫做迦南美地。那么所以大家想想看，如果现在我如果站中间，这个假定是基利行山的话，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基利还有两个山坡嘛，因为是东西向的，对不对？好，那么现在我如果站在中间的话，我看见黑门山山路慢慢往这边飘飘飘到一个地步，你看见这边所有的东西都是青翠，因为甘露降在上面嘛，所以充满森林嘛，对不对？那么反过来这边如果以巴路山的话，以巴路山你看见那个这个什么沙漠的风暴，那个风吹过都是炎热的风嘛，就把所有生命都把它吹得枯萎，吹得枯黄，所以什么一片的枯黄。所以现在明白吗？现在我等于什么？我等于一个脚踩在绿洲，一个脚踩在沙漠。所以说这就是迦南。绿洲就是牛奶鱼蜜之地，沙漠就是吞噬居民之地，明白吗？现在你一眼可以看完的。那么怎么叫一眼可以看完呢？因为现在你看见一片的青翠，就告诉你但是怎么一回事。因为在黑门山下，你看就是天天就是黑门山的露水。然后呢，你看这边以巴路山。你就看见很稀奇，这就是别示巴呀！你不要跑到别示巴，你已经看见别示巴怎么一回事呢？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如果神要把这个迦南给我们，要让我们经历一切的丰富不错，但是现在神要告诉我们说，你要怎么做呢？第一，你要先看的，你得先有意象，你先明，你才能够像保罗说，我从来不被违背天上的意象啊。那么现在很多人讲意象讲的太高太玄了，就这么简单呢？神要把亚伯拉罕这块地给亚伯拉罕，神要把这块给亚伯拉罕，那么这块地怎么一回事呢？你就要看那座山，从这边是但，这边是别示巴，从但到耶别示巴，神给你开个窗户，你一眼就看完了。所以这什么？这就是亚伯拉罕的第一个经历。所以为了那个缘故，你看他第一个把他祭坛 就献给神，那后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他进迦南的时候没有完全顺服，把他的罗德侄子还带着，所以后来呢，神就做断奶的功课，他和罗德一分开了以后，然后他对罗德说，那个时候他们在伯特利嘛，他说你向左我先向右，你向一直你向南我就向北，那么如果伯特利再向北，那就是许建，很清楚，你看这里的地图吗？你看伯特利是在这个底下，再往北，你看这就是许建，明白吗？所以神当然是把他带到什么？带到最中央地方。所以那个时候神告诉他，现在你举目往前看，往东、往西、往南、往北，你一定要站在整个地理中心，你才有办法看着整片的迦南美地，对不对呢？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真正的神让你看见，起头是个窗，是个 window， 现在要看你整个看得痛快。所以这个时候呢，你从北看到什么？黑门山，从南看到撒哈拉大沙漠，从西看到大海，从东看到约旦河，都通收在你的眼前，明白吗？所以这个什么？这个当然是在哪里的？这是在实践的故事。好了，那如果神说，但是不止如此，神还对他说，你起来，纵横走遍之地，凡你所走过的，通通是你的，还有你的后裔的。明白吗？现在非常稀奇啊，所以意思就是说，你不光要看，起头是窗子，你看一眼，现在让你实在看着那块迦南美地，本来不够，你还走，你还经历啊，你不能光喊光讲道理没有用啊。好，你就起来走吧。所以他就纵横走遍这地，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慢慢的就那次他就往哪里走呢？就往这个西伯伦走。西伯伦走什么意思？西伯伦再过去就是别十八了，从但到别十八，现在很明显，神要叫他纵横走遍内地。如果这个迦南美地从但到别十八的话，那很明显，现在他完全走在神的心里上了。那么那个不要忘记，到西伯伦那个一直是沿着那个 watershed， 就是沿着那个分水岭一直往上走，都是走在最高的那个点上。就是这是亚伯兰的故事，亚伯兰的故事。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见慢慢神就带领他，然后后来呢，有人就告诉他说，你的这个侄儿被掳走了，他二话不说，家里只有318个壮丁，带着他们就追赶敌人，他忘记这敌人是常胜军，忘记敌人是远征军，而且其中还有巴比伦王的、以兰王的，他真的像鸡蛋碰石头，但他忘记他爱弟兄爱这个地步，他根本不计算代价。所以然后他一直追到圣经上面，追到蛋，然后把他侄子抢回来。那弟兄姊妹，他只是爱弟兄，他根本没有想到说我要怎么样去经历迦南所有的丰富，没有，他没有讲那么多道理啊。但是很稀奇，你看见他不知不觉的就到蛋了。所以等到后来他把亚伯拉罕以撒献上以后，那么后来神在荣耀里面把他儿子还给他，他们就回去了。圣经告诉我们，他就住在别十八，稀奇不？这不是从但到别十八吗？你看见亚伯兰只要纵横走遍那地，他不就经历了什么？经历他的迦南的丰富吗？但是问题这样，这个地不光给他，还给他的子孙的。所以现在你就知道吗？这是为什么？他说你的子孙有海边的沙呢，天上星那么多，这是为什么？就是说将来神要以色列的子孙要遍满整个的地面。就像亚当子孙遍满地面，因为亚当失败了嘛，所以现在神要以色列人做全人类代表，现在要遍满地面。怎么遍满地面？凡你脚掌所踏之地，统统是你们的。所以现在不要忘记了，等到以色列人过约旦河的时候，真的像海边的沙那么多，真的像天上的星那么多。现在终于进了迦南，那现在我们要问，怎么得到迦南？他怎么占领迦南？怎么是手纵横走遍这地？那有没有办法？当然有办法，因为你征战一定有路，没有路不行的嘛，对不对？第一，你现在看见说好了，你的根基是什么？根基就是不要忘记，不是你的义，看见吗？因为基督乃是无瑕无疵的羔羊，所以我们需要我们肉体应该与他同钉十字架，我们老得与他同钉十字架。所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你看见我们是根据羔羊的血吃羔羊的肉，然后呢，你看见才开始进入这个征战，然后基督做我们元帅， 但是问题就是真正的蓝图是谁的，不是你的，也不是不是这个，也不是这个约书亚的。所以现在问题在这个地方，那么到底约书亚是根据什么样的蓝图，为什么是根据什么蓝图呢？就是一个摩西告诉他们，你们进去以后，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如何，你们也如何。所以你们的第一站不是基甲，也不是耶利哥，也不是这个爱，你们不过短暂经过就是了。你要怎么样呢？圣经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到那两座山。那么然后呢，在基利西山宣布祝福，为什么？因为基利西山是一片翠绿嘛，对吗？那么以巴度山上，你要站在上面怎么样？要宣布咒诅。为什么宣布咒诅呢？因为那上面是一片枯黄。所以很清楚的，你看见吗？亚伯拉罕他看见的，以色列也要看见；亚伯拉罕所经历的也要经历。我现在不同在哪里呢？等到以色列再去的时候，他们带着约柜去的，你看见吗？现在很清楚，带着约柜去的。那不过约柜啊，约柜里面还有什么？还有律法。所以那天他们要怎么样？要宣读律法书。所以这个才算什么？才是他们真正怎么样经历迦南美。所以第一件事情不是去打仗，不是怎么样去胜过这些，不是，你没有你的计划，但是不知不觉的神就把你带到那个计划里面。所以你看着整个的安排非常非常的奇妙。那所以要记得一件事，就是以色列摩西记得了，告诉约书亚，他们都记得了。那今天我如果神把我带到迦南美地，我知道这个怎么仗怎么打，我知道这个路怎么走的。要紧就是什么？要紧一定要到什么？一定要到事件去。那世界代表是代表迦南的中心，世界代表 heartland of Canaan， 就是指整个最心脏的地带。亚伯拉罕到心脏地带，以色列人当然也要到心脏地带。所以既然神说你要到那里去，所以很明显的，你知道吗？以色列人不可能在平原久留的，他们一定要想尽各种的办法要到那个地方去。但到那个地方去都是敌人的，你怎么上去？第一个，你爬已经到了一个精疲力尽，然后这个敌人根本就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把你打败，所以你永远不可能打到那里。那么打在那里做什么呢？所以我们要再看一段圣经，那就是《生命记》。第27章。生命记27章。第11节，当日摩西嘱咐百姓说：“你们过了约旦河，西面利未、犹大、以撒迦、约瑟、便雅悯六个支派的人都要站在基利心山上为百姓祝福。”你看见吗？为百姓祝福，这六个支派，还有流便、加德、亚瑟、希伯伦、但拿反六个支派的人都要站在以巴路山上宣布咒诅。那现在明白了吗？六个支派站在基利心山宣布祝福，六个支派站在以巴路上宣布咒诅。现在12个支派都在，以色列所有的子孙通通在了。现在不只有祭坛，现在还有约柜，而且有律法的书。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是最重要的日子。为什么？弟兄姊妹，以色列人最重要的第一个逾越节是什么？就是那逾越节的羔羊，你记得他们怎么出埃及？这是他们最重要的。第二，现在很重要，很重要在哪？很重要就是，然后不是，先是，正月十号预备好逾越节的羔羊，然后十号、十四号逾越搞祭，由于羔羊的血，然后他们就出了埃及了。那现在我们要问，他们光出埃及，那第一站到什么地方？神说我要在这个地方和你们相会，那什么？后来圣经告诉我们，经过了50天，那中文是说满了3个月，其实原文不是，是第3个月，明白吗？然后呢，你发现说，等到他们到了西乃旷野，刚好是47天，到了降律法的时候，刚好是第50天，所以你今天去问所有的以色列人，他们都知道说，他们在旷野里面很重要的日子，就是与神相会的日子，那就是降律法的日子。什么叫做降律法的日子？降律法就是五旬节的日子，明白吗？所以这个他们永远记得。那同样你进迦南也是一样，第一件事情是什么？是正月十号，然后正月十四号，那么还有一个应该就是五旬节啊。 所以大概就是五旬节，你等我们这个等一等，我们会稍微算一算，根据这里所发生的事情，那大概就是五旬节的时候，他们到了哪里，就根本就到了基律西山和以巴路山。在那个时候呢，就是不再是亚伯拉罕了，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然后你看子子孙孙现在在哪里，在同样的一个地方。你看见吗？神怎么样把这个地方给亚伯拉罕，神也怎么样把这个地方给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亚伯拉罕子孙所过的日子就是亚伯拉罕所过的日子，完完全全一样的。那么他们怎么能打胜仗呢？只要经历亚伯拉罕所经历的就对了，就一点问题就没有了。所以现在弟兄姊妹，你看见这是为什么亚伯拉罕看见的是肩膀呢？非常清楚。你记不记得这个？你记不记得这个大祭司啊，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他这个胸以弗德上面有12块宝石，代表12个支派，他肩膀上是2块宝石，就一个宝石是6个支派，一个宝石6个支派，就肩上6个支派。所以你想想看，当你看到内部图画的时候，那不就是那个大祭司的图画吗？所以难怪就是世界，难怪第一代世界又代表什么？代表神的肩膀。那如果这真的代表神的肩膀的话，那记得不光是亚伯拉罕的肩膀，也是所有以色列人的肩膀。所以到了你看见现在约书亚记得一件事，逾越节过了，下面应该是五旬节前，对不对？那五旬应该在什么地方呢？很清楚的，毫无疑问的，你要知道说一定就是亚伯拉罕第一站在哪里应该到哪里。然后现在呢，他们要宣告神的祝福。当亚伯拉罕在的时候，只看见2座山，一个是绿的，一个是黄的，如此而已，一个沙漠，一个是绿洲，什么也没有。但他没有想到有一天，你看见吗？以色列人全会众要聚在那里，然后6个支派在这边，6个支派在那边，就在他现反击的地方，你看那里已经有约柜，在约柜里面已经有神的话。弟兄姊妹，此一时彼一时，两件事情好像隔得很远，其实是一件事情。所以你要解释这个怎么打仗，很清楚的，整个的中心是为什么？为着经历迦南的丰富。怎么经历迦南的丰富？第一，你先第一眼你要看到那个丰富。第二，然后呢，你看见主慢慢的做，慢慢的做，所以你看见这就是为什么后来呢，这个亚伯拉罕他断奶。那亚伯拉罕怎么断奶的？很稀奇，亚伯拉罕断奶，他第二站是从什么？是从这个世界就往南走。你先看这张地图就很清楚，往南走，这个世界往南走，然后你看见吗？就到了伯特利，到了伯特利。那到了伯特利以后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呢就筑了第2座的祭坛。这个第二座祭坛呢是在哪里？不是在伯特利，是在伯特利跟爱的中间。那你现在看到吗？这伯特利右东南角有个叫爱 ，AI 是爱，你看见没有？然后呢，就在中间呢，就搭了这第二座的亚伯拉罕的祭坛。所以现在你就知道了。所有亚伯拉罕走过的以色列人都要走过，所以现在你知道，因为亚伯拉罕他筑什么？他筑这个祭坛刚好在伯特利跟爱的中间，所以现在他子孙的故事也要发生在这个地方。那么我们要问大家，爱在哪里呢？有2个可能，你看上面写 KH 这个地方，一个 KH， 一个四方形的，所以一个在那里，还有一个再远一点。所以不管怎么样，这是2个可能的地方，这是考古学告诉我们可能的地方。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知道说就在伯特利跟爱的中间，那么他就筑了个祭坛。那伯特利是神家了，那还有呢，这爱呢是什么？爱呢就是一堆废墟的意思。那么伯特利，你知道后来啊，就谁在那做了梦？就是雅各在那做了梦。所以你看，都是他们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神所经历的。你看他们子孙也要经历。那么在那里做了梦以后，你记得亚伯拉罕、雅各怎么说？他说：“真是，这是可畏的地方，这是神的殿，这又是天能来的。”什么意思？意思是你从这里就进到哪里？就进到天能来去了，明白了吗？对于在约旦河平原的人，那些住在山上根本就在天上。 清楚的，你很明显嘛。为什么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要走在 watershed， 要走在分水岭上？因为他们是与神同行，是行在高处的，就是神把这块地给他们。所以如果今天你是在死海，好像在地狱里面一样，你往上看，那根本就在天上，根本在天上。好了，那现在如果你说我要敲敲天的门，天什么地方？天当然是世界最中心的地方。但你如果要从平原要到山地里去，你要进门，你第一个你先敲的门子是伯特利。但是伯特利和爱根本是姊妹城，明白吗？那真正是一个军事的城市，爱是没有疑问的。所以现在你就懂得了，你到了伯特利，到了爱，你就离开世界不远了，你就可以为神做见证，然后这就是神叫你所去的地方。所以进迦南什么？进迦南就是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那么一同坐在天上，你说是太渺茫，那个太虚抽象。就像史伯克弟兄讲的话，不错，是史伯克弟兄应用了以弗所说的话。但一个最好的图画什么？最好的图画就是你我就像在死海的，就像堕落到像死海一样。那现在如果我们在那附近，我们要往上走，这不是天吗？大家要记得，你今天如果真的要到了天的门，现在如果以色列真的要怎么样的话，你看这里有个很重要的原则，那个原则什么原则？就是征战的原则。所以现在你看见吗？今天你去打爱，爱就是不让你，根本就是不让你这个进去，你不可能打胜仗，明白吗？所以这个就是这为什么约书亚他第一战，除了与这个耶利哥之外，他一定要到哪里去？那当然，等到后来，我们慢慢的，这个约书亚就跟元帅学了，他才知道说，你看见吗？今天你不可能在平原久留，那个不是人住的地方。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你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把最中央的地方拿到。你这中央地方拿到以后，你才发现是原来那些亚摩利人呢，有的住在北边，靠近哪里？靠近这个大海，又靠近推罗西顿那边，还有南边就是什么耶路撒冷了，还有什么伊基伦的，有几个亚摩利人，他们都住在山地里面，他们都很会打仗，历史告诉他们很会打仗的。那么你想想看，今天的约书亚带了一批人，就当然跟他们不能比，他们都是，而且所有的城都是坚固城。这就亚拿族的，你怎么可能把他拿打下来？不可能。那么今天你说我今天打耶利哥城还要早，因为你离开约旦河很近嘛，你一受尽，你的那个能力就从那里来的嘛，就老早就奠定你的胜利的基础了。但现在如果你要经历真的与基督一同走在前程，你能够享受那个属天的功夫，呼吸新鲜的空气，那么现在有一件事很重要，就是属灵征战。第一，你一定要把爱拿下来，你爱不拿下来，伯特利就拿不下来，伯特利拿不下来，你根本就没有到天的门都没有啊，明白吗？你只有敲了伯特利，你这个伯特利给你开门，你才进去啊。所以明白吗？在这一场战争里面，根本是伯特利的居民和爱的居民联合打了一场仗。那么大家回去复习复习，因为这个应该是我们复习的范围，这不应该是新的范围。就是说一进的时候，结果我们看见说他们打了仗什么，就在爱。就打了，也就爱呢。所以现在我们叫约书亚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很清楚的，就是为神命令他们。今天整个迦南地的中心就是世界，就是从但到别是巴。那起码在你经历以前，在你征服整个迦南地以前，你先看他们，你否则怎么征战呢？如果你什么没有意向，你很容易灰心，很容易软弱，一稍微有失败，你就软弱，就退后，你就不做了，不干了。我们不都这样子吗？所以你看见没，亚伯拉罕如何，他的子孙们也是如何。所以如果亚伯拉罕那是第一战，他们当然要第一战。不过现在问题在这里，对于他们子孙来有征战，所以为什么爱就很重要了。所以现在如果把爱拿下来的话，那么感谢主，他们就到了伯特利。那么一到了伯特利，圣经告诉你去读约书亚记，他们马上就到了以巴路山，马上就念那个律法书，马上就庆祝逾越节，就庆祝这个祝棚节，这不是这个五旬节。所以刚好是那个时候他们就到了那现在是多美丽的一件事，你看见吗？当时他们怎么出埃及，先是逾越节然后五旬节，现在他们也是逾越节五旬节，不过现在怎么在迦南地里面，而且现在你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完全什么是照着 神的那个时间表在那里按部来做的。慢慢慢慢的，他回过头才知道说，哦，原来他们这样做，原来有军事的价值的。所以现在你才知道说，如果你到了那个心脏地带，你就把敌人一分为二嘛。把他们一分为二的时候，所以难怪他们很紧张要反扑啊。趁着他们反扑的时候，然后呢，就是与这个约书亚就率领大军了。但是约书亚要小心啊，你千万不要上当。为什么呢？因为约书亚他第一个他知道说，一个凡是这个亚摩利人，他的城一定是很坚固的，因为甚至是他们城又高又大嘛。对他们来，他们都是蚱蜢一样。所以你用今天以色列人的军队随便进去，那就很容易打胜，很容易。所以第一，你知道在爱打胜打了败仗，原因在那里，因为对方是居高临下。所以你要上去，你不知道花多少的力气，你不知道怎么样才能拿下来。所以这个时候需要什么？需要属天的智慧。所以慢慢慢慢，第一，他们起头打了败仗，结果他们就对付罪。后来神给他们看见了亚干的罪，他们起来对付了。对付完了以后，你看谁说好？这次你们要全体上去，不能一个人上去。那第一次约书亚自己都没有上去，这一次呢，约书亚亲自把他们率领带他们上去。所以这个时候呢，神就告诉他们，你怎么样能够打胜仗？意思就是说，你不可能跟敌人正面冲突。如果你今天这是军队的话，就是他的城，你直接打进去，你一定不行的。第一个，你没有精力，各方而且你居高临下，不可能。所以第二个办法什么？你用制胜。所以就是说，你今天你一定要不是用硬拼的，那你一定打败仗。但你一定要用智慧的，很巧妙的，那么你能够去打个败，去打这个征战。所以怎么做呢？很简单，我们现在看这张地图。看完这张地图，有一个条件是你们回去一定要读约书亚记，前面讲的爱那部分，那多读几遍就清楚。所以现在因为上一次没有地图，这里有地图，我稍微解释一下。好，那么现在他们在吉甲，你看那是吉甲这个圈圈里面，吉甲靠耶利哥根本是很近的。那么他这个这个刚才我们讲过，那个慢慢上去很不容易上去，对不对？那么现在好了，那么现在有两条路可以上去。那一个叫 Wadi Makaku， 还有一个叫 Wadi Suvanit， 这两条路 ，OK。那么这一条路其实什么？这条路再往东走就是Wadi Kilt。那 Wadi Kilt 大家知道，有很多人到过耶利哥啊，你到耶路撒冷就是 Wadi Kilt 一路上去的，如果沿着那个上去的话。所以那个 Wadi Kilt 到了耶利哥以后呢，它是往西南走，耶布斯就是耶路撒冷嘛，耶路撒冷。所以那个就上去了，啊，每次如果上耶路撒冷这么上去，但是呢，这个 Wadi Kilt 的，你再往北一点，那就是这个上面是 Wadi Suvanit。所以大概怎么样？大概晚上的时候，这个约书亚呢就派了三万的军队，就是伏兵啊，伏兵。那么伏兵呢一定要走到后面，明白吗？然后约书亚说呢，同时呢，他带领所有的军队，他走正面。正面的意思是他让别人看见，而且圣经告诉我们是明明割了个谷，所以就告诉我现在就告诉我们是什么谷了，所以我们就知道这是 Wadi Makaku。 那 Wadi Makaku 如果你沿着这个上去，刚好是在什么？刚好在爱的北边。如果你读圣经，刚好在爱的北边。那么这个意思就是给你看的，我有这么多人给你看。那当然后来他们是要逃，故意逃掉的嘛，就像上一次一样，上一次你很狼狈，对不对？还没有上去，就给几个石头恐怕就他们打得非常狼狈，所以这一次他们假装他们同样的叫敌人开心啊。所以第一个我要让你看的，所以很明显那个大摇大摆这条路一定这样走。所以上一次打败仗就是因为太明显了，因为敌人在暗处，你在明处，你一定打输的嘛，对不对？但是呢，现在他一定朝后面，这个整个爱的后面，所以这个时候呢，圣经没有讲。不过多半呢，应该是什么？应该就是沿着这个外的南边这个外的外的是外面这样上去。所以因为这个呢，第一个它不在你前面，你看不见它，所以从后面去。所以慢慢慢慢后面的时候，它就跑到哪里？就跑到这个伯特利跟爱的中间。圣经明明讲伯特利跟爱的中间呢，你就把伏兵呢就摆在那里。所以等到白天的时候。我这个很辛苦，这个其实他晚上走大概第二天下午才到，因为要走好几个钟头的路啊，光是普通走这个不容易走的。 但是呢，我如果没有，我如果没有这个前面我没有这个条，上面没走过，下面我好像开车开下，上面开下来过，那很惊险。那而且走在上面，如果你有居高症，你又不敢往下看，啊，那的确从上面到下面，所以这个等于从上面就等于从天看地下一样，那的确是高度很惊人的。所以大概这样的话呢，那么好，以约书亚就讲好了 ，right， 讲好了，然后呢，他就这个就从前面来。那前面来的时候呢，那么然后他就故意的说叫逃跑。要逃跑以后，那个爱的人当看大军来，他们就过，因为我在说嘛，你居高临下一定看到他们的，他的目的就给他们看，然后呢，他们就逃。逃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呢，这个谁呀、啊？这个约书亚就用一把刀，那这把刀多半是因为太阳照得很亮很亮，那个刀啊，它一定你一对着太阳的光，一定会一闪一闪的，就有闪。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这个伏兵呢就得了信号，得了信号以后，他就赶快就进到城里面，因为他们都出去了嘛，所以呢就把整个的城就烧了。这个烧了以后呢，那么然后呢，这个敌人往前跑，包括这个伯利恒、伯特利的也往前跑去追敌人。就后来他们回头一看，这个他们的城已经被人拿走了，结果你看从里面的伏兵呢就冲出来。所以两面一夹攻呢，我们知道说埃城就拿下来了。埃城拿下来，第二件事情圣经告诉我们，根本没有仔细的形容，就到了以巴路山。所以现在要问你，如果到了伯特利，不是到了天的门？到了天的门，不是到了天了吗？不是已经到了世界了吗？所以现在怎么样？他们站在属天的地位上，能够一同，一面有约柜的同在。那另一面呢，你看见圣经就旧约律法书就摆在约柜里面，他们一同宣读神的话，你看见吗？这个不是现在，不是在旷野里面，在西乃山那里，这个宣读神的话，不是现在在哪里，就在亚伯拉罕第一次到的那个两个肩膀上，就在那个地方，他们宣告咒诅也宣告祝福。那弟兄姊妹，这个生命和死亡，所以一个是生命树，一个只是善恶树。所以那里宣告什么？凡体贴肉体的就是死，凡体贴圣灵的就是生命和平安。这就是你要经历迦南的丰富吗？不要忘记，千万不要体贴肉体，千万不要纵容你的肉体，要体贴生命，结果就是生命和平安。这个时候你就能宣布祝福，否则的话，弟兄姊妹，你在那里发肉体的时候，你做什么？你在那里宣布咒诅。所以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一个进迦南地的生活是这样的生活。那么弟兄姊妹，你看以色列人征战，他怎么打这个仗，都是根据这个原则。然后先是伯特利，然后最后呢，就到了世界。那现在你就知道为什么。亚伯拉罕在伯特利跟世爱的中间摆了座祭坛。什么时候你把自己奉献给主，什么时候就是伏兵应该摆在的地方。弟兄姊妹，你没有奉献，你就不会有伏兵，你不会打胜仗。所以你再一次把自己奉献，这是亚伯拉罕第二次的奉献。那结果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说这果然是神的家，慢慢你就知道，你既然讲到天，你就想到天的门，那么这个时候你就从这里就能让人摸到天的境界。所以教会就这样，每次人来聚会的时候，人好像碰到天的门，从这里就可以进去了。所以难怪很多人来聚会，这是一笔征战，那不知道打了多少仗，好不容易你看你这病也不舒服，这里不舒服，那里不对，这里也不对，都不来聚会了。但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只要圣灵的圣，你来了，你就摸着天的门；你来了，主就对你说话了。这不就是属灵的征战吗？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因为这个缘故，现在问题在这里了。问题呢，那个附近，这个附近，你如果再看下来，你看伯特利下面不是基遍吗？是基遍吗？所以后来呢，你就知道基遍有四个城，他们叫西魏人。西魏人其实就是迦南七族里面的一族人，那么他们在那里，你看见 尤其是我今天没有时间去说的，尤其有一座城，还有一座城是在基边的北边，大概4英里的地方。其实离开耶路撒冷只有10英里，那个基边10英里，这个基边到耶路撒冷只有6英里，所以你看很近很近，非常非常近。所以我们那么近，那么然后呢？你看见那个地方人一看爱的故事，他亲眼看见爱的故事。而且他那个城啊，我们即便那个附近的城，通通是在那个 watershed， 通通在分水岭上，所以他们看到爱的故事，他们就紧张害怕了。所以所有即便人，他们知道是他们已经完了，所以他们就假装啊，从远方来，你知道那个什么东西，面包都用今天话来，面包都发霉的。如果你刚刚烤出来面包，怎么会是发霉的？所以表示我们从远路来的。去欺骗他们，你知道欺骗他们，然后跟他们立约。如果他们知道他们迦南人，他们绝对不跟迦南人立约的，所以骗他们好了，这个约书亚呢，只好上当了嘛。上当后来才知道，原来他们的邻居根本就是，如果你把爱拿下来的话，根本就在附近嘛，附近。但是呢，不要忘记，约就是约，虽然这个敌人是诈骗的，但你怎么办呢？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见如果你顺服神的话，神能够叫你，好像人家在骗你，结果反而变成你益处，变成你的好处。你知道为什么？因为如果基甸人真的和你立约的话，那什么意思？那就是告诉我们，在中央山脉里面，因为你知道他们去世界还是要回来的，所以不是把脚踩在那里就踩了就不动了，不是的。但是基甸人不一样，基甸人住在那，还附近还是四座城。明白吗？啊，什么基列亚林了吗？四座城都在那个地方。如果你翻过来就很清楚，这座四座城，你看黑点的，这个下面，这个下面，你看了吗？这个上面，我上面不是有基变吗？你看基变，那基变的左边和下面什么基列亚林的什么，这个、还有上面是北比路在北边的，那这个通通是他们几座城的。所以后来你看见，如果和他们立约什么意思？就是说现在你不知不觉你放个脚在那，在天上有个脚在那，你虽然在底下，你明明你寄居的，你根本这个世界，这个我们在说这个在平原呢是不能久留的，尤其是在在这个犄角是不能久留的。所以最后你看见你真正要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但是问题是在那个地方你没有你的地方，你怎么样，你要有一个地方才可以。所以虽然他被基甸骗了，但无形之中怎么样，在基甸在那里就有了一个落脚的地方。那落脚地方，那么想想看，等到这个其他的这个亚摩利人，他一听说爱被拿下来了，那不光这样，基甸又是等于投降了，他们紧张起来。因为什么？因为只要基甸一和以色列一联合，就等于就在整个的中央山脉中间摆了一块地方。然后就把它切成两块，那么南边的这些部队就和北边完全是就怎么就脱节了，那就不行了。他们南边北边是一条这个一口气的，所以现在怎么办呢？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一定要把基甸拿下来。基甸拿下来以后，然后最后怎么样才能够把北这个整个打通？那如果打通的话，以色列人只好留在下面，你根本不要上来，不可能的。所以就怎么我们每天都说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你知道这里需要付多少代价？你知道说今天我们要有多少的顺服，让神来制作我们。起头被骗了，你觉得这个畸变，你看看这不是上当了吗？但如果你学功课，你知道说这个刚好是主把你放在那里一步棋，很重要的一步棋。你以为你失败了，但是感谢主，因为这个缘故，他们打畸变，一个打畸变，结果呢，约书亚就来救了，然后才有约书亚长日那个战争。我想我们今天是没有时间讲，那就是下个礼拜讲约书亚长日那个战争。那么你看见打这个地步啊，你知道到时候这个精疲力尽，你这个路很难走嘛，你要上去，然后再追赶敌人，再追到海边，那是不得了的事，不可能的事。所以约书亚说：“日头停住了吧，停在基甸，然后呢，月亮停在亚亚。”所以当他这样祷告的时候，你看神听他祷告，因为圣经说耶和华为他们征战。那么弟兄稀奇的很，你等到看见神怎么带领约书亚，表面上好像神叫月亮停了，叫太阳停了，你现在人一直注意那个，你就不知道这个仗是怎么打的。最后等到一天呢只有24小时，你看，因为神不是给他一天吗？他要的就是一天，所以太阳下来 停留就是一天，这一天就完成了神的旨意，是不是一天之内？你看那些人呢、啊，是从城里被引出来的，从亚伯拉罕、耶路撒冷啊，还有好几个地方。你看，你看这个图，下面有伊吉伦，有拉吉，对不对？然后耶莫、耶路撒冷和希伯伦五个王，你看是五个不同的地方，他们通通聚集到耶路撒冷，那个整个大军都被抽出来。所以这些人等于什么？等于从他们的城，等于从爱城里面把他引出来一样。所以引出来以后呢，你看神又特别的、特别的这个行了许多的神迹。所以最后呢，按照这样，敌人一打败，应该回头走，应该往耶路撒冷走，没有。结果怎么样？结果往羊羊的那个方向走，绕了大圈子。那为什么？为什么就是回家呀？回家就是回到他们的城了，然后这个神告诉以约书亚，告诉他们说，你绝对不能他们逃回他们自己的城，意思就是没有一个可以回伊基伦的，没有一个回可以回拉结的，还有呢，最后最多要不是把他们歼灭的，就有的人就跑到坚固城附近，躲在坚固城里面。那这样的话什么意思？就把整个的敌人的主力几乎是完完全全的把它歼灭，然后。像狮子一样一个一个剪，然后后来几个城一个个就剪，所以这样整个的南方到西伯伦全部拿下来了。那即便什么地方呢？即便就是被亚米支派的地方。那后面这是什么地方呢？就是犹大支派的地方。所以弟兄姊妹，后来以色列人分南国跟北国，整个南国的领土本来都在敌人的手里，怎么会跑到约书亚的手里？那秘诀是什么？就是约书亚的成语。所以我们要问，约书亚的成语给我们的教训是什么？尤其我们现在快到年岁尾年终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的日子很难过，我们根本事情做不完的。我们真的有时候有祷告说，当月亮停吧，日头停吧，你看见吗？神做，神给我们这个经历，问题就是你要不要？你真的为着主是不是这样摆上的？如果真的摆上的话，你就看那个经历是很稀奇。换句话说，24小时就把非亚米支派跟犹大支派，这可以说整个都拿下来。后面不过是去捡，就是去等失去战利品就是了。世界上有没有你去问有没有战争历史上只打一个钟头，只打24小时的，而且24小时的结果？是整个就拿下来，从此以后这些人就，你看见没？这个地方就被以色列拿下来，所以很多的故事就发生在犹太山地了。然后接下来的北边就紧张了，这个谁啊？就是北边的，就是你记得就在北边的，他们紧张起来，又来个联军，后来呢，我们这又打败，所以这样的话，你看见就真的就把迦南地就拿下来。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迦南的征战是有它的脉络。不是没有他卖的，这里没有孙子兵法，但是比孙子兵法更精彩更奇妙。问题就是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你就是不会打仗，你就什么也没有，知识也没有，但很稀奇，约书亚只要肯让基督做他的元帅，你看见了，他可以说无往不胜无往不利。所以这里面有很多的功课要学，所以下一次请大家一定要把这个再拿回来。那么如果大家早一点把名字告诉我们，email 告诉我们，可能大家明天你自己来就可以带你们的彩色的来了。而且我们我找到一张图很漂亮，就我很大很大，我没有办法扫描，所以我只好用这个 iPad 把它照下来。那照下来以后呢，那么可以传给弟兄姊妹，所以这个我们不一定在这里可以用。那如果大家有，如果把那个的话给我们 email 的话，那么我们可以传给弟兄姊妹。所以我想这个就是今天，下个礼拜我们不要忘记了，我们就是要讲约书亚的出，就是最后怎么真的就把这个便雅悯支派跟整个犹大支派那块地拿下来，几乎只用24小时。那个24小时呢，就是约书亚的成语。所以我们普通读生，你要么讲约书亚成语很兴趣，很有兴趣，哎，怎么可能？怎么会有这件事情？我们一直注意那个，所以我们就忽略了里面一些细节，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好，我想我们今天说到这里，我们继续为姐妹。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心中充满了感激，因为你借着你的话指明一条道路给我们，这何等的准确，也何等的稀奇。所以我们愿意靠着你的恩典，做一个真的懂得经历属灵征战而且常常得胜的人。 靠着你，我们能常常的夸胜，听我们的祷告。如果你愿意的话，下个礼拜再把我们带回来。啊，礼拜三的时候，我们一同聚集，但我们大家也能告诉大家，那么你在这里一同蒙恩典，听我们的祷告，靠着耶稣基督的圣名。